民数记31章2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万5千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万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共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有72只，驴35000匹。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共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共有32口。摩西把贡物，就是归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万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阿门。
谢谢。那我们今天就是从31章，25节到47节这一部分呢，就是讲到战利品的分配。那第二部分呢，从48节到54节这边讲到众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战利品的分配。这边2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所以呢，这个是神要摩西来做这样的一个，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由谁来开始计算呢？是由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会众的各族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所掳之物呢，就分为两半。那第一半呢，就是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然后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这个作为贡物，在英文那边呢，我是看到说就是 set apart as tribute for the Lord，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的，是用来。 就是作为耶和华的举祭。那这个举祭呢，在这边呢，就是指为了感谢而献上的平安祭，祭司拿在手里，呈垂直上下摆动，然后献后呢，就是归给祭司享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每500曲域的这些供物呢，是由精兵这边取出来的。那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以色列的得胜是神的帮助，使敌人呢败在他们面前。若神若不将仇敌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得不着胜利。得胜不在他们的作为，乃是神自己来亲手完成的、造成的。他们是以色列兵呢，他们是享用神的胜利。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他们出埃及这一路上，他们在征战中都是享用神的得胜。那另外这一部分呢，就是归于全会众，然后呢，再从全会众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立位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后方参政的百姓呢，他们也是有这一半，然后再从他们中间呢取每50分之一交给立位人。那我们知道说，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分土地的时候，立位人是没有分土地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会幕的事宜。他们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在帐幕的看守，就是他们是负责看守帐幕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他们在后方的看守，没有准确的看守的话，就不可能得胜。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上战场的在前面的这些士兵的劳苦是很显明的。那在后方的看守帐幕的这些立位人，他们是背后的但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劳苦的。所以呢，他们呢，若是没有在后方看守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他们这些前方在打仗的这些士兵呢，也的拼杀也是徒然的。所以这个是一体的同工的工作，然后不分彼此都很重要。那为神征战呢，功不归自己。那跟神一起同工的征战呢，那赏赐都是丰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就开始提到说这些战利品的分配。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从那个圣经简报上 download 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掳掠的这些那个之物呢，这一半是归给会众百姓的。那这边呢是归于精兵的，那这个浅蓝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从百姓这边每50取一，所以他们得的是1%。然后呢，这个下面的这个蓝色这边是从精兵的这边每500取一，是归给祭司的，就是作为举祭后献后呢，就是归给祭司是0.1%。那他们所掳来的这些羊呢，总共呢有675000只，牛有72000只，驴呢有61000只，女人呢有32000人。所以呢，我就给他计算了这样子，就是战利品分成两半，精兵一半，会众一半。然后呢，精兵奉献给耶和华的，出战所得的，献给神的是每500取一，这个是作为耶和华的那个举祭。我们不要忘记要奉献。然后会众呢，交给立位人呢，就是会众一半，再取50之一给立位人，因为他们是看守那个帐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羊是675000只，所以分成一半呢，就是337500。那这个就是精兵跟会众各一半。那精兵呢，从这个337500这边呢，每500取一，有675是归给耶和华 为供物的。然后呢，这个会众呢，他是337,500美50取一，所以有6,750是归立位人。那牛呢是72,000，也是一样分成一半，有36,000是给精兵跟会众。那精兵呢再从36,500取一，72归给耶和华为供物。那一样的这个50取一呢，720归给立位人。鱼呢，就是61,000，然后分成两半，就是35,000，就是给那个精兵会众。再从这边每，精兵的这边每500取一呢，就是61归给神。然后会众呢，是从这边，50取一归610是归给立位人。那人呢，32,000人呢？也是一样，分成一半各16,000，每500取一呢，所以有32个人归耶和华的。那这边会众这边也是一样，每50取一呢，有320人是归给立位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这边兵丁每一个人得羊28，牛3只，驴2.5头，然后女人1.3。那这个数目来的，就是从这边那个337,500，我们要扣掉给那个神的供物这边，然后再除以12,000人，因为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派1,000个人出来，所以每一个兵呢就得28。那牛也是一样，所以等于是说每一个兵有得3头牛，驴呢就是2.5，人呢就是1.3，这是他们的分配。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是丰丰富富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再看到从48到54节这边，我们看到众军长就是千夫长跟那个百夫长他们的行动。那第四十八节这边。千夫长跟百夫长近前来对摩西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我们可以从48到54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全军都平安，没有一个人短少。那第二个呢，我们从49到50节这边看到说，献上我们个人所得的金器、铰链、镯子。还有戒指，还有就是耳环跟手串，作为耶和华的供物。那他们这边是讲到个人呢，就是提到就是指千夫长跟百夫长们，并不含兵丁的，他们要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那这个是因着神的保守呢，所以全军呢生命平安，故而。用贵重的饰品献给神，当做生命的赎价。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再看到说，那个在51节这边，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打成了器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些金子呢是从敌人那边夺来的，他们本是不解的，可是经过那个我们。经过要献给神，经过了洁净和火炼之后，打成了器皿来献给神，就变成是有用的器皿了。那这边有提到52节提到说，所献的金子呢有16,750克，50舍客勒。那这个是非常的多的金子，我们合计呢大概就是有192公斤。那最后呢？在54节这边，我们看到说，摩西和祭司呢，以利亚撒就收了千夫长还有百夫长的金子，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就把这些东西呢，就是金子放到神的会幕里头来纪念，那就是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呢，是靠着神得胜的。那也因着神呢， 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分到恩典，就是这些掳来之物。所以神家中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恩典，那我们也应当要来纪念，看到他们把这些金子放在会幕里头来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我们要永远来纪念。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有两个。就是神对所掳之物的分配，我们应当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上？还有48到50节这边，我们看到千夫长和百夫长的行为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好，谢谢 Joanne 啊。圣经当中最早分掳物是在创世纪啊，这个亚伯拉罕打仗回来以后啊，一部分是通过麦基洗德哈，把这个奉献给神啊，那还有一部分呢是留给这些打仗的人，而且把那些的人口啊什么归还啊。那再有一次就是大卫啊，大卫带着人去打这个亚玛力人，打仗回来之后啊，怎么去分配？那最详细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最完整的记录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哈，引导我们去思考分配掳物啊这件事情哈，有哪些属灵的含义？在圣经这三处经文当中哈，都讲到分这个掳物哈，创世纪14章比较强调的是奉献给神啊，亚伯拉罕也讲得非常清楚哈，因为这个他对这个麦基洗德哈回来1/10。奉献给他哈，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这是麦基洗德所讲的话哈。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哈。那亚伯拉罕就把1/10的掳物拿出来哈，这是重点。后面有提到哈，因为索多玛王说：“哦，把这个人口还给我，把财物你都留下。”那里面有提到哈，这个亚伯兰特别提到一起去打仗的人，他们应得的份，他们要拿走哈。但那一次呢，重点是在奉献给神。那大卫跟这个亚玛力人打仗回来呢，因为400人打仗，200人累了没跟啊，就留下来了。所以那400人就说不要把那个掳物分给他们，但是大卫说不行啊，上阵打仗的和这个看守器具的。要我们得多少，他们也要得多少哈，要平分的哈，因为前面后面都重要哈。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哈，是不能分开的哈。任何一部分前面打仗，如果后院着火的话，这个打仗也打不下去的哈。所以你要 recognize 啊，要 acknowledge 他们的贡献。所以呢，分掳物的时候，前面的后面呢要平分。所以这是大卫那次的重点啊。但是在民数记这里两方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奉献给神的是那个上阵打仗的人的1/500，这一部分呢是借着举祭，奉献给神哈，是借着这个祭司的手啊，那其余的掳物哈，前面打仗的12000人分一半，然后全会众一个都不能落哈，要分另外一半。包括利未人，利未支派是不出去打仗的哈，但是他们也要得那一半的50/1啊，所以这些你看没有一个人落下的哈，所以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哈，整个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去代表神去征战。其实他们上阵每个支派派多少人呢，并不重要，对不对？派100人呢，派1000人呢，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哈。12个支派当中，10个支派派人去，2个支派没有派人去，也不影响这个结果。但是当初神就很强调，每个支派都要平均的派1000人，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说神说让他们意识到哈，这个整个这个战争是大家一起参与的，但是战争的得胜与否去取决于神自己啊，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的啊。所以这个信息哈回来以后，大家要平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应用哈，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去短宣、出去宣教哈，有我们当中派出去的长期的宣教士哈，那教会要记得为他们祷告哈，要记得用金钱去奉献支持他们。当他们回来述职的时候，要有人开放家庭哈，接机呀、招待他们呢、带他们吃饭呢、等等哈，这是都是重要。这是我们后方教会的一个机会，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招待， 我们就参与到宣教士的工作，他们宣教的果效，他们宣教带来的喜乐，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哈。所以不要把这个看成负担，而是看成机会哈。从出去宣教的同工的角度哈，不要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出去还要跟大家报告，还要写代祷信，还要请大家为我祷告奉献，好像不好意思。不要啊，你这样做实际上是给别人机会，给别人机会参与到你的工作哦。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有这个机会能够走出去呀，去到宣教工厂。你既然有这个机会走出去了，你就让别人知道哈，给别人机会参与到你的工作当中。我们再过一个多星期，幸福小组哈，三组，这一次我们三组，我上次讲了哈，在我们这个灵修平台里面，我们至少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参与到这次哈网络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工作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报告分享哈，你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进来哈，网络的，你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带人来啊，你作为服伴哈，陪着福音朋友一起来听福音啊。为我们祷告，我们还有后方支援的，预备礼物的，预备食物的，因为我们这次有这个实体的幸福小组啊，他们有一些食物的预备，礼物的预备，更多的服饰哈，所以这些至少你可以借着祷告嘛，对不对？成为幸福小组的祷告同伴啊，所以这不是负担呢，这是你的机会啊，有在前面打仗的，你可以在后面做祷告守望的同工，哇，这么好的机会。不要错过哈，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哈，可以直接哈跟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宣教的服饰可以连接在一起。
以色列人呢是个生命的共同体的，他们出去打仗收入回来战利品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在这边讲，一半是分给打仗的，一半是分给这个后面后方的会众，还有看守器具的。在这一章真讲得很细啊，这也成为后来历世历代以色列人分享战利品的规定了。那以色列人在这次战役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士兵死亡，这代表的这个耶和华呢是在为自己。是为自己在复仇。这些意义上，耶和华对于那些想来败坏自己神圣百姓的复仇，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那以色列的军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才能够得胜。他们自己其实没有真正的功劳，而耶和华呢，还奖赏他们那么一大堆的战利品啊。那他们也自己反思，自己真的是当时真的毫无戒心啊，还把这些已婚的米甸女子还带回来，这真是等于是给了这些。仇敌又开了一扇门，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因此他们就很自发的把所掳掠来的黄金做的东西呢，都奉献给这个耶和华作为赎罪的物品。所以这整个31章啊，这个给我们告诉我们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真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把会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些诱惑还继续留在我们生命中。那第二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像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了哈。前方出去打仗，后方看守器具的呢，都是一样的重要，都一样有功劳，都一样会得到奖赏哈。我们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付出，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付出跟功劳了。第三个呢，也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打仗回来发现，竟然没有损失一个兵丁，他们知道这完全是出于耶和华啊，他们把荣耀都归给神，在神面前呢表示很羞愧，因为之前他们没有警醒。竟然把这个会使他们软弱的那些引诱的因素呢，都带回他们的生命中，所以他们就向神呢献上这个金子来赎罪。那对我们来讲呢，真的是我们要把这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并且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这些愚昧啊，要来向神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在这个在生活里面这犯的一些错误和愚昧，我们一定要真的及时跟神认罪悔改，我们要求神。提升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成为这个耶和华的精兵战士。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从他那个这个分配礼物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在那个奉献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刚刚牧师有提到嘛，这个并不在于说是1100，因为这个征战乃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民来征战，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真的也是想让我们自己，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因为若不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神是给我们能力， 我们是也没有办法再做这些事情。那其实，所以我们还有个心态，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神呢，他是很乐意将他的恩典分给他的儿女。你看，从这个分配这个乳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是神替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些东西呢，原本都是属于神的，可是神却是很乐意的分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 generous 的神，他很慷慨的，他很愿意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赏赐分给我们，他的恩典给我们。那呢，当我们有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从神得到来自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我们要甘心的来献给神，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将这个来自于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呢，我们在完全的来献上，献给神。那这个我们的心呢，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这样子来做。那我们也可以再看到说，那个在51节这边，那个他们把那个千夫长、百夫长把这个金子呢，就是打成了器皿，然后献给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呢，就那个属灵方面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之前呢，是不是我们之前呢，不是洁净的。可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因为圣经上也有讲嘛，就是要自洁，要成为合用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要自洁。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服侍神方面，我们要首先，神不是要我们的什么聪明才智能力，乃是要我们贵在于我们的自洁，因为只有成为一个自洁的器皿，我们才开可以献给神来服侍神。若是你用你的自己的自身的能力、骄傲，或者是能来服侍神，那都是徒然的。因为我们的神，他都是超乎这一切的。那今天教会的那个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是看到教会就是神的家。以色列民呢，每一个人都是，不管是精兵或者是会众，他们在从中间都取出来奉献给神，然后也给立位人。那神的家也是一样，我们都要来照顾，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己之力，一起来奉献给神的家庭，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好，谢谢 Joanne 啊，这两方面鲁物所代表的两方面哈、啊，都讲出来了哈、啊。其实它首先是代表这些人啊，今天基督徒哈、啊，都是神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重价买赎回来的。以前我们不是为神所使用的器具，以前我们都是被仇敌所掳去的，被罪所辖制的奴隶啊。但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以后，我们成了上帝赏赐给教会的恩赐啊，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所讲的经文。再有更进一步讲，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恩赐也是这些的鲁物。你看，首先是我们这个人得来以后，我们这个人为神所使用啊。再有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们身上的金钱、时间、精力这些呢也是这个鲁物，这里鲁物所代表的哈。50节。讲到说他们来献这个金子哈，是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啊。首先，他们意识到自己犯罪了啊。前面摩西向他们发怒哈，他们以前不意识到哈，现在意识到了哈。但同时注意哈，他是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这也是感恩，因为他们意识到哈，他们打了仗又活着回来哈，这完全是上帝的保守啊，所以他们就把金子都拿来。有点像是千夫长、百夫长做代表啊，应该是每个兵丁，因为后面他有一个53节哈，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他又加了这句话哈，所以百夫长、千夫长代表所有参战的兵丁，把他们掳来的金子奉献给神哈，这不少的数目哈，16000多舍克勒， 平均每个人哈是超过一舍克勒啊。那个赎价银，大家还记得以前哈讲到这个半舍克勒，半舍克勒银子赎每个人的命啊。那这些人奉献的是超过一舍克勒的金子啊，这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哈，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啊发自内心的感谢神。
我们这一组有人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怎么搞的？看到那个通通都是跟人家那个战争掳掠出来的，那以色列人也是把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把所有的那个东西都那个财物通通都拿走了，然后一路上到处好像是在抢东西的感觉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是神要做，神要他们做的哈。那从埃及出埃及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财物？有的人讲说，哇哦，竟然把人家的财物通通拿走。但是他们忘掉了，他们被奴役的时候，被人家也压榨了哈。所以神帮他们讨回来，只有神他看得清楚哪一些人的这个财物呢，已经是过头了哈，已经是恶贯满盈了。那些呢，神就叫他们去征战拿回来。所以这种征战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就是神吩咐的。那如果不是神吩咐的话，自己要出头血气的话，这个有时候就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整个过程中间，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哈。那有的人很强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别人的都拿走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知道，只有神看得最清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顺服哈，然后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如果没叫我们做的话，我们如果自己要做，就麻烦了哈。
所以这个对应的关系要对得准哈，就像前面我们讲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好像争遗产一样哈，争产业哈，那个不能对应到我们今天说怎么分家产呢，怎么分遗产呢？这个对应就出现问题了哈，只停留在这个物质的层面是不对的哈。昨天我们也强调哈，这个与米甸人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啊，这个裸物今天所代表的是我们这些得赎的人、得救的人。啊，和得救的人所身上所拥有的恩赐啊，它不只是物质的层面哈、啊，怎么跟别人争财呀、争产业呀、争金钱呢？不是这个含义哈、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读起来才有意义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代表哈、啊。
有弟兄讲，OK，那些米甸人美煞啊，因为他们犯罪，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的不应该犯罪。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应该犯罪，对。再重要的就是，我们犯罪不要令到其他人犯罪，OK？那就更加不应该。你一个人犯罪，OK？One sinner，一个罪人，你令到其他人犯罪，那你不止一个人犯罪啦，所以呢就不应该做。问题就是。命令说他退选，跟具有16000多没有结婚的女孩退
三万多，
选，一万六千，
对，是三万多，三万多没有，32000。
啊，邵文轩，所以他退选，缅甸人里面男人呢可能有10万，很多，OK，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犯罪吗？他们每个人都要引诱一些人犯罪吗？不过呢，命令上说，哦，你不要忘记，在创世纪挪亚的时候，神把除了挪亚一家，神把其他所有的人都杀了，里面有 那些婴儿 baby，OK，、okay? 他们没有罪吗？他们？我的推选就是说，OK，你把他们的父亲、父母全部都杀了，那些婴儿全部要送钱了，OK，所以也要把那些婴儿也要杀了。
OK，让我补充一下哈，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从3万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来看，那么出的家了还要当母亲年老的，应该有5、6万人。那么男丁方面呢，那么成人的男丁应该有5、6万吧，然后小孩子12岁以下也有3、4万吧，就像那没出嫁女子一样。所以这一次的3万哈。男丁加上两出家的女子，大概有十多万人，那么是不是很残忍呢？在人的看法来说，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里面呢，很多的火药味的，很激烈的。但是我再想一下，在过去好几次，神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缘故，又说把全个以色列门那个旷野里面杀掉。想一想，多少人呢？60万男丁加上妇女的话，起码200万人，对不对？那么神会把他杀掉，就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有一部分人犯罪缘故，但是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摩西为他们代求，因为摩西为他们代求的时候。神就免了他们的死亡，但是米甸人有没有呢？没有。如果相信，如果真是有一个人说着敬畏耶和华，他们代求的话，神也会容谅他们。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今天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现在罪恶比以前更深了。你看这个 human trafficking，你看看的 child predator。解释在圣经里面提都没有提过的，但是现在又出现。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人代求？有没有为这个世界代求？这是我们应该要反思一下的。
我们讨论就是说，缅甸人没杀，因为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拥有那些以色列人犯罪。我的问题就是，OK，有32,000没有结婚的女人没有杀了，OK，他们没有结婚就没有罪了。为什么有罪与没有罪对女人来说要看他们有没有出家呢？没有嫁出去的有没有罪？嫁出去有罪啊，这么简单的啦。所以我这上面呢，我就不明白。我提出来的时候呢，第三组没有什么答案。
读这样的经文呢，我们要带着信心啊，因为这是神的判定，这不是人的判定啊。这场的战役本身开始就是神开始的，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百姓去做的事情啊。最后留下哪些人，该杀哪些人，也是神来判定的啊。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带着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来读这样的经文，神的判定是不会错的。你不能定神是不公义的，神是完全公义的。OK，
我没有说什
出
么公义，我没有
于
说
这一
神
点，
错呢。
我知道，出于这一点去读经文，哎，顺着神的思路去思想哈，而且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就是说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只有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只有神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去判定这些事情。就像到最后白色大的宝座前去接受审判一样，每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每个人的事情。这32,000人的未婚的女子，她们是怎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知道。那些结婚的啊，出了嫁的米甸的女子被杀，她们是怎么样情况？上帝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上帝没有选择把一五一十都跟我们交代。我们也就不要去纠结这些的细节，因为隐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情，神讲出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一点点。好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去做神，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判定，因为只有神有资格去判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这些经文它不是把每一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神所知道所有事情都讲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带着信心去接受。神判定，既然是神这样判定，我们就接受。我们有问题，我们继续去思想啊。但是呢，不可定神为不义哦。神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啊。
他杀这些女子，您可能觉得好像他没有罪，为什么也被杀？我认为，如果不杀的话，如果他们要报仇，然后冤冤相报，在那边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神的公义又有智慧，全部杀掉就少了很多的乱。但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后来还会犯很多的罪，所以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这个救赎，这是没有办法的。
世界上唯一的无辜的被杀的只有一个人，其他的人即使是死，即使是下地狱，都不是无辜的哦。只有一个人的死是无辜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完全无罪的赎罪的羔羊被钉十字架，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冤假错案。OK，但是呢，那个是神心甘情愿的哈，耶稣基督心甘情愿为我们去死，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其他任何人，你说他杀了很残忍呐，这样不应该，其实都不对的啊。我们是死有余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之所以能够得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什么叫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啊。所以每个人按照公义公理的话，都该死的。之所以有些人还活着，是上帝恩待了我们，恩典了我们，给了我们白白的不该得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说这个东西不公义，这个人不该死哈。每个人照理说都该死的，而且应该死得很惨啊。但是上帝的恩典哈，我们得以救赎。
我在第三组分享的是，神有他的主权，他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他怎么样做。
对，接受神啊，他做神啊，同时再进一步啊，带着信心去接受神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哈，但到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哈，为什么神这样做，但现在我们不一定完全知道。
这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出埃及记讲了一个词，叫做耶和华尼西。主，你是以色列人的旌旗。主，你至暗中你是作王，你掌权。主，我们只有在一起同心合意之下，主，我们做属灵的征战。主，因为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外。主，我们你的恩典继续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当我们在读圣经，主，到有争议的地方，主，求你怜悯，也给我们看见。主，你仍然坐着天上掌权。主，我们知道啊，你把我们救赎出来，就是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能够做你自己的见证。主，巴不得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周末的日子能够得到你更多的祝福，能够把恩典分给我们周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